好，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修心诀。昨天我们讲到，且入理多端，直入一门，令入还原。祖师开始到啊，这个了达实相，领悟我们的本心啊，有很多方法啊，目前对你来说啊，我可以。啊，给你开示一种方法啊，令你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啊，还原就是啊，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对你来说啊，有一种方法啊，现在就可以啊，让你看到你的本性啊。下面就讲怎么让啊这个学人来见到他的啊本性。汝还闻鸦鸣雀噪之声吗？啊，你听得到啊？这个乌鸦的叫声啊，这个啊喜鹊的啊，这个叫声吗？曰闻啊，听得到啊。也许啊，他问问题的时候正好有这个啊鸦鸣雀噪啊，也许就是以前啊他以前的一个记忆啊，这个都没关系啊，就是以前听过也都可以啊。曰：汝反闻汝闻性啊！他说他听到听得到啊。祖师说啊，你反闻汝闻性，这个反闻就是啊，就是领悟一下啊，就是你想一下，思考一下啊。其实这里边就是指月的手指引导你啊，去认识我们的本性。这里并不是实证啊，这里是。理解啊，解悟啊，是让你从理性上啊找到你的本性啊。这里的反闻汝闻性，就是你反思，反思啊是啊谁在听啊？那你反闻你的反思你的这个听的性啊，还有许多声吗？是不是你听到啊蛙声，你听到鸟叫啊，你听到牛叫啊，你听到。啊，人声鼎沸等等，这一切的声音有不同，但是你这个听的性啊，还有这么多的区别吗？啊，也就是说，你反思一下你的闻性还有许多声吗？曰：到这里，一切声，一切分别俱不可得。啊，就是这个听的性啊，能听的这个体啊，它没有这么多的分别啊，也没有啊。也是了不可得的，它不像啊，这个声音能够听到，这个听性是啊不可得的。曰：奇哉，奇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啊！那这个祖师就回答：那就啊太妙了，是吧？这个就是观音入理之门。所谓的观音啊，并不是指一个人啊，观音是指一个方法啊，就是观音入道啊。观音声而见性啊，所以这里啊是指导，是引导学人啊回光返照啊，跟祖师的这个手段还是不一样的，还是差了一截的啊。祖师直接听就见性了，都不需要反闻的啊。这里边是就是让我们在理上啊认识到这个性是没有这些差别的啊。我更问你，你到这里啊，我再问你，你说一下，第一个"到"是讲的意思，说的意思啊。你说一下，你到这里，一切生，啊，一切分别总不可得，既不可得，当一末时，这一末就是啊雨末啊，差不多的意思啊。我再问你啊，你说你啊到了这里，就是反思我们的本性啊。这里啊，一切生，一切分别都不可得啊，这也是你自己讲的啊。那既不可得，正与末时，末是虚空吗？哎，这个听性啊，它没有这么多的区别啊，就是在你回光返照，在你反思，在你啊悟的这一刹那这个不动的，这个能起用的，是虚空吗？是虚空在起这个作用吗？啊，我们都能够自证的，并不是虚空，是吧？ 曰原来不空，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虚空，或者是一个断灭的空啊，哎，是一个不空性啊。他说是不空啊，明明不昧啊，有一个啊一直在不间断的在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啊性。曰作么生是不空之体，那这个祖师就问啊，怎么是不空之体？你说啊，原来不空啊，明明不昧，那这个不空的到底又是什么啊？这不空之体又是什么？曰亦无相貌，言之不可及。那学员就回答啊，您问我这个不空之性、不空之体啊，能起听的作用的这个啊，本性是无相啊，无貌的啊，说啊便无法说啊，说之不及，言之不可及。曰啊，那祖师就说，此是诸佛诸祖寿命，这个就是啊诸佛诸祖啊常乐我净之处啊，这个常住的真心本性。寿命呢，不是世间所谓的寿命啊，是指法身的无量寿啊，不生不灭啊，无来无去，没有始终啊，非大非小啊，说大遍一切处，小则没有啊，一微尘之内啊，都无所不在啊。所以这个不空之体啊，能听各种声音，但是这个听的啊，本身又没有任何的啊相貌啊，这个是诸佛诸祖的寿命，更莫疑也。不要再疑惑了啊，这个就是在给我们讲解啊，其实就是先是知解啊，这个性就是啊，我们的本来面目，也是诸佛祖师的法身啊，不要再疑了。这个也是啊，经典里边啊所讲的，《楞严经》里面讲的梵文文字性啊，不要去着在那个文的那个作用上啊，不要着在这个声音上啊，你要通过这个声音看到它的来处，看到它的本源啊。既无相貌，还有大小啊，你也自己也能反思啊，也能够了解它没有相貌啊，那有没有大小啊？也没有大小，哎，既无大小，还有边际啊。如果说没有大小，当然也就没有边际啊。无边际故，无内外，没有边际也就没有内外啊。它并不是说在我身体里，或者是在我身体外啊，它是没有内外的。无内外故，无远近啊，没有内外也没有远近啊，不是说远处我看不见这个东西就啊性就没有了啊，在近处我能听见，我能看见，我就有这个性啊，它是没有远近的啊。那无远近故，无彼此，那没有远近也没有说你有我没有啊，哎，这个众生少啊，或者是诸佛多啊，都不是啊，没有彼此啊，也不分。这个你的性，我的性啊，是因为它没有远近，因为它遍一切处啊，遍虚空法界，所以说也没有彼此啊。无彼此则无往来，那没有彼此也没有往来啊。如果说啊，你有一个性，我有一个性啊，互相可以来往，可以交换，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平时生活中总是啊，错觉中误以为有个我啊，认为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哎，我的一些东西你的一些东西这个可以交流，对吧？我的财产，哎，我的这个喜欢的东西啊，我的用的一些物品啊，这个大家可以交换，但是这个性它是没有办法交换的，它不分彼此，它并不是你的性我的性啊，它是共有之性。所以无彼此则无往来，无往来则无生死啊，没有往来，哎，没有这个起灭啊，没有生灭啊，也没有生死。无生死则无古今，没有生死也没有古今，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啊。不仅在空间上变一切处啊，时间上也没有，没有一个前后啊，没有一个过去未来现在啊。 无古今则无迷雾啊，没有古今也没有所谓的迷与雾啊，迷与雾也是个体啊，也是啊，方便说啊，就这个迷的众生来讲啊，一旦悟了啊，也就没有一个迷与雾啊，无迷雾则无凡圣啊，迷雾也是啊，迷了假名为凡夫，假名为众生，悟了假名为诸佛，假名为圣贤啊。那没有迷雾也就没有凡圣，所以迷雾是分别啊，凡圣也是分别，无凡圣则无染净啊，没有凡圣哪还有一个娑婆，哪还有一个极乐，对吧，哪还有一个啊染浊，哪还有一个清净啊，也没有染污，也没有清净，所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那无染净则无是非，没有染净也就没有是非善恶好丑对错啊，过失啊，还是功德呀，殊胜啊，啊，缺失啊，缺陷啊，啊，都没有啊，都是我们一念妄想分别出来的啊。无是非则一切名言俱不可得啊，这都是在形容我们的这个能听的能见的本性啊。啊，没有是非则一切名言啊，一切啊法俱不可得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都是自己自心啊妄想分别出来的一个假名啊。即总无如是，一切根境，一切妄念，乃至种种相貌，种种名言，俱不可得啊。既然没有这一切啊，前面所讲的啊，这个内外啊，大小啊，边际，远近啊，这个往来生死啊，古今迷雾繁盛啊，染净是非啊，没有这一切啊，那所有的根净啊，尘净，十啊，十八戒啊，六根六尘十八戒，这个都是妄念，都是啊，真如本性上啊升起的一念啊妄想。包括一切妄念乃至种种相貌，所有的相貌都不离我们的啊这个妄心的一个名字啊，都是作为人来讲啊，从人的啊这个头脑中升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乃至种种相貌，种种名言啊，文字啊都不可得啊，都是一个啊方便说啊，都是妄计啊，妄计出来的。那此岂非本来空寂啊，这个岂非就是难道不是本来空寂吗啊，本来无物也啊，难道不是本来无一物吗，然诸法皆空之处，灵之不昧啊，所以这个啊，你找这些法找不到啊，这就是它的体是空寂的，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啊我们想象的一个断灭空啊，一个麻木的啊，死寂的啊，不能升起变化的这个空，这个空之处啊，这个诸法皆空之处啊，有一个不空的啊，灵智不昧，诸行无常，一切空啊，这个一切空处即是如来大圆觉，就是如来的圆觉妙心啊，不同无情，跟无情啊，跟这个草木瓦石啊，跟虚空又不一样啊。虚空也是空，草木瓦石啊也没有心意识啊，也没有这个啊这个种种的作用，但是啊我们的啊真如本性不同草木，不同无情啊，性自神解啊，它自然能够起这一切的妙用，能够变化，能够有神通，能够啊起见闻觉知，能够啊开悟，能够解脱啊，当然也会起这个妄想无明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啊它能够觉悟，它能够起无量的妙用啊，性自神解，其实它是本自解脱的啊，所以一切烦恼毕竟解脱啊。此事如空寂灵智清净心体啊，这个了了啊清楚啊又无一法可得的啊空寂之体啊，就是你的清净本心， 就是你的清净心体啊，非空非有啊，以空为体，以用啊，以这个哎我们的啊这个作用见闻觉知啊，以我们的啊这个身心世界寿命啊为作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清净心体。而此清净空寂之心是三世啊诸佛圣境明心，这个清净空寂之心也是三世诸佛的圣境明心啊，也是一切众生的啊本心啊，所以亦是众生本源觉性。悟此而守之者啊，悟到这个本性啊，见到这个本来面目啊，就不再去取着世间的一切啊有为幻象啊，作一如而不动解脱啊，这个就是不动妄念辩证菩提。作一如就是啊，你就无事就啊一坐啊，便啊不费一点点功夫啊，便能够解脱啊。不动就是不需要动任何一个妄念啊，只要在那老老实实坐着啊，便契合，便能默契诸法实相，顿证真如本性啊。只是我们对于凡夫来讲啊，这个坐啊是很难真正坐下来的。这个坐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啊一个坐，是心的一个啊彻底的休息啊。坐形容象征了休息啊，嗯，大多数人这个其实身心是没有办法坐下来的啊，是没有办法真正安静下来的。一旦安静下来，静到一定程度啊，一念不生，妄念不起，辩证菩提啊，就跟这个本性就相应了啊。迷此而背之者啊，不知道有一个真心自性，也不知道怎么去和它默契，也不知道它的妙用，也不知道它的这个不染的作用啊，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不可得的啊，不能够真正领悟这个本心啊，背之者啊，也就是迷失了我们的本性，忘了我们有一个本性，忘了这个不生不灭的啊，能起一切用而又不着一切用的这个本性，才是我们自己的真实面目。把这个实相忘了啊，不知道的，往六趣而长劫轮回啊。为什么啊不识这个本心就往六趣而长劫轮回呢？你不识这个本性，你就会什么？就会着相啊，你就会把它的作用当成真的啊。这个叫啊，有点像啊，这个买这个珠宝是吧？买这个珠宝呢啊，把这个珠宝给忘了啊，扔一边了。嗯，拿这个盒子走了，把这个盒子对吧，当成了宝贝了啊。我们一切众生啊，遗失真性啊。取着幻境啊，就是啊，舍本逐末啊，就把这个瓦砾当成了宝贝啊，那个珍珠，那个真正的珠宝扔在了一边啊，所以啊，就取向分别啊，在妄想中，在自心的境界中，在幻影中长劫轮回啊，这个轮回就是因为你遗失了、忘失了啊、迷失了啊、忘记了自己的本性。故云迷一心而往六趣者去也啊，所以说啊，迷失真心而啊到六趣六道中去受生去轮回啊，去也动也啊，这个去和动就是啊生心动念起心动念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啊，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这个起心动念就是啊不了解我们的本性。了解本性啊，你还是起心动念，但是你不会去，你不会动，你不会随着你的念去住着啊，你也不会随着你的这些妄想、这些知见啊、这些啊情啊、这些爱、这些啊贪着去妄动啊，不会把这些念付诸于行动啊。但是你不了解这个真性啊，你一生心，你一动念，你这个身心就涌动啊，身心就开始造作。啊，就开始啊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人就被你的念、被你的这个欲望就驱使着，哎，他一想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所以叫去也动也，就随着自己的啊心啊波动而啊不停的去造业啊去造作。那悟法界而复一心者啊，这个迷一心而往六去就是着境着相啊，那复一心呢，哎。这个悟法界而复一心者， 啊，悟到了实相啊，领悟了真心而回来，从对外边向外边的这个抓取啊，向外边去建立啊，从这个假象中，从这种哎这种虚妄中明白了啊，知道啊，那是不可得的，复一心回到我们的本心上来啊。所以所谓的啊觉悟，所谓的啊成就，不过是回来，不停的回来啊，回到本心上来，回到实相中来啊，是叫复一心者。来也静也，来就是回来啊，静就是啊休息，哎，就是啊回到他本真的样子啊，他自然的样子啊，而不会再去啊百般的求索，百般的造作啊，不会啊像啊一个啊迷失自己家园的人啊在外边流浪，不会的啊，就回来了，回家了啊，回家稳坐。啊，这是往诣，这个悟法界而复一心者，来也静矣啊，就是归回来啊，休息，哎，也是回复回到本来啊，本来就是那样啊，本来也没有迷失啊。虽迷悟之有殊，乃本源则一也。所以在迷和悟上好像有差别啊，但是这个迷和悟它都不是实相啊，迷也是妄迷，悟也是假悟妄悟啊，假名为悟。因为本来都没有迷悟，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个真的东西，那个实相是什么啊，再去做相应的一个功夫啊。你了解了实相了，哎，假名为目啊，假名为悟，其实这个悟也不可得啊，你悟也没有悟出点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啊，也没有多了一点什么啊，也没有因为你这个悟就不一样啊，你还是那样，还是本来无一物啊，还是空寂之体，还是没有一法可得啊。但是能起无量的妙用，虽起无量的妙用，也是如梦如幻啊！不要着在这个，不会着在这个妙用上。真悟的人啊，也就不执着一个所谓的迷一个悟了，也不执着他的妙用了，自然的而起用啊。所以，虽迷悟之有殊啊，虽有凡圣的这个差别，但是本源则一也啊，凡圣也不可得啊，也只是个假象。迷悟是假象，凡圣是假象啊，这个成道与得道也是假象啊，所以得念失念啊，无非解脱啊，成法破法皆名菩提啊，无名真如无异境界啊，这个法界海会照了实相啊，一切烦恼毕竟解脱啊，这个是从根本上的根本来讲啊，就是理上我们不能忘记啊，理上的这个实相的这个啊根本。我们永远不要忘啊，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根本上，我们做相应的功课啊，就不要去迷失，不要去染污。所以云，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所以经典上也讲啊，这个古人也讲啊，这个所谓的法啊，就是众生心啊。所以这个有情乃众生啊，众生就是法的一名啊。而此空寂之心，再盛而不增，再繁而不减啊！这个众生心啊，也不是绝对的啊，也不是说哎，就是迷的，或者是就是悟的，它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它是不定啊。悟之啊，则成圣啊；迷之，则假名为啊凡夫，假名为烦恼啊。而众生的空寂之本心啊，之本体啊，这个。他成圣也不会有所增加啊，迷失了啊，在梦幻中了啊，入了轮回了啊，做梦了，哎啊，也没有减少啊。故云在圣智而不要，隐凡心而不昧啊。他在他视线为佛的时候，视线为圣贤的时候啊，也并没有说你能看到他的这个心体啊，就发了光了啊，也没有这个，也没有显发出来啊。这个隐凡心，它隐藏在啊，它隐藏在实现在凡夫的这个心中的时候啊，也不会丢失，昧呢也不会啊暗淡，哎，只是啊我们自己啊一时啊被妄想啊盖住了，看不到这个本心啊，不能够发起啊妙用而已。既不增于圣，不少于凡啊，佛祖悉以异于人啊，既然这个。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啊！成圣的时候没增加一点啊，这个作为凡夫的时候也没少一点，那佛祖和我们又有什么差别？ 所以很多修行人啊，就是一听到佛和祖师，就觉得佛是多么的神奇啊，多么的啊难以企及，多么的智慧啊，多么的庄严啊，有无量的神通。一听到祖师，就好像有多高的境界啊，高推圣境啊，这个嫌弃自己啊，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跟佛与祖师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啊，这也是一种妄想，也是没有信心啊，就是不见性，就是这样，不见性总会觉得啊，佛祖啊，还有这些悟道的人是非常的啊高高在上啊，这个坐在神坛上，坐在圣坛上啊，这个闪闪发光啊，就是都是我们的妄想。其实啊，洞山啊，这个禅师就讲啊，这个德山禅师就讲啊，佛就是西天的老比丘，就是一个老头老和尚啊。哎，你我们想象中佛好像多么的庄严哈，因为经典里描写的32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色哈，身体都是金色的啊，这个处处都是圆的。其实到你真的你到了跟前看佛陀，就是一个可能啊有点胖的一个老头而已啊，老比丘，西天老比丘，哎，他上厕所也得带纸的啊，当然没纸可能用别的啊，总不能用手是吧？这个我这么一说，就是为了把佛陀从你的妄想中拉下来啊，拉到平凡中，拉到地上啊，你不要把佛想得多么的神圣啊，跟我们一模一样啊，只是它作用在啊讲经说法，哎呀，在那儿对吧？起时的时候走得比较稳，对吧？他那样视线，我们对吧？我们视线的就是啊，哎，身材小一点，是不是？相貌丑一点，哎。但是呢，我们很开心，我们很快乐，我们很懒，我们什么也不想学，对吧？我们绝学，我们无为，哎。所以啊，一旦见性啊，佛也是个凡夫啊，祖师也就是个平常人啊，我们也不差，哎，祖师佛也不好，也没有好多少，我们也没有差多少啊。一说这个就来劲儿了啊，哎，马上这个早晨这个嘴就醒了啊。所以佛祖悉以异于人，就不异于人啊，而所以异于人者啊，但是又和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呢？而所以异于人者，他和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呢？你又不能执着完全一样啊，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心性、心态对世界的认知啊，自己的啊，哎，他能够善护念啊，能自护心念耳。就这一个善护念啊，就这一个啊，不过度不染浊，是啊，祖师佛圣人与凡夫的唯一的差别啊。你说见闻觉知，你说这些个起心动念思想，他们都有，他们并不是没有思想，并不是说啊，把自己修的一个念头都不起了，不是的啊，他该起什么念就会起什么念，也会有过去心啊，也会说世间的种种这些言辞。哎，也会啊我呀你的啊，也要吃饭啊，也要哎感冒发烧，也要生老病死啊，一模一样，唯一一点不同就是能自护心念耳啊，就是经典里讲的善护念啊，祖师们代代啊就是啊这个以心印心的就是啊善护念啊，要善自护持，要啊护好你的本心，不要让它去染污啊，不需要修，只是不染污耳啊，哎，修正即不无啊，染污即不得啊，所以唯一的区别啊，也是我们禅宗修行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能自护心耳，就是你自己知道要护好你的念啊，这个护念如护命，这个护念就是护你的法身啊，护念就是唯一的修行啊，不是压制念头，不是让念不起，而是不相信念头，不被念头带走啊，该起什么念起什么念啊，甚至有所谓对于世间人来讲一些恶念啊，一些不正常的念，这些念都没有问题啊，我看他我就讨厌，没问题啊，讨厌立刻一转掉啊，哎，那个讨厌没有延续，没有去做一些什么啊，这个立刻就清净啊。如若信得及，移情顿息啊，如果你对这一点啊，就是你的本性一直现前啊，你只需要善护念，只需要不染啊，你便能够与祖佛把手共行啊，就到了祖佛的境界。如果你信得及， 那移情顿息，你所有的关于禅宗也好，关于实相也好，这些个疑惑就不会再有了啊。就是你因为你见到根本了啊，因为你这个时间因缘也到了啊，就是你相信啊，只有你自己的性是真如啊，是真佛啊，与佛无殊啊，与祖无异啊。这个时候你其他的见解也好，你其他的疑惑也好，一下子就熄掉了啊，出丈夫之志，这个时候你自己就有了信心啊，就啊能够升起啊这种极大的信念啊，极大的信心啊，这个丈夫之志就是不再退转啊，作为大丈夫啊，就顶天立地啊，真正做一个人啊，真正哎成佛作祖啊，发真正见解。这个时候从你性中所起的这些啊认知见地啊，哎都是啊不离实相啊，都是啊与诸佛祖师啊一个鼻孔出气啊，所以是真正的见解。这个真正见解啊，都是自己悟道的啊，从自己自性中流露出来的啊，这个啊自己真正体验到啊自己悟道的东西啊，不是知解出来的啊。亲尝其味啊，你就尝到了啊这个所谓的法喜禅悦啊，这个自证的境界啊，解脱的味道啊，清净的法味啊。啊，这个自己能够清清楚楚的了知啊，这个是自证的，不需要啊向别人去啊描述也好，解释也好啊，去抓住一个啊、哎、我开悟进行，没有必要，你自己非常的清楚，自道自肯之力啊。所以说六祖大师讲啊，救度世人需自修啊，你不需要啊发心，哎我要度众生，我要怎么着，你就自己自修自证自悟啊，自成佛道啊，自然你能够啊度化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啊，就是随缘都能够啊受到你的啊这个啊度化也好影响啊，你不用起一个心去度化任何人啊。所以到了自肯之力，这个自肯就是啊哎悟后自度，你没有疑惑了啊，自己就能站稳脚跟了啊，这个疑心起来你也看到，你不会再相信他了，你知道都是一念妄想啊，则是为修心人解悟处也啊，这个是修心人的啊这个正知正见啊，他的一个啊在理上一个深刻的领悟啊，所谓的解悟就是他的开悟的地方啊，前面讲的这些啊对于我们本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啊，是一个是修心人的解悟处也，更无阶级次第啊，不需要有个阶级次第，因为这个阶级次第也是妄想啊，也是有违上上面的啊。方法上啊有一个次第，有一个啊逐渐逐渐啊力量养成，但是理上就那么一个理啊，没有二理啊，也没有二法啊，就是这么一个啊空明之体啊，能起无量的妙用，用而不染啊，自己时时的都能够善护念，知道一切法从念而生啊，从实而有，不迷在这个实中，不迷在这个境界里，不迷在这个相上，能够及时的回来啊，用就是用啊，用而不染，用而不迷啊，那不用即啊这个缘散即寂啊，缘起即用啊，随缘而用啊，又不执着一个用啊，就是这么点道理啊。那悟的悟了就悟了啊，也没有阶级次第啊，故云顿也。所以顿悟就是指啊一下子就领悟了这个实相啊，这个实相之理就是这样，没有两个理啊。如云，于信因中弃诸佛果德，分毫不输，方成信也。所以说啊，在这个，因为有了这个信心，所以才能够啊，弃莫弃诸佛的果德啊。也就是说，你这个修一定是悟，真正开悟啊，你这个成佛一定是正因，一定是见性啊，才有啊，当来圆满真无穷啊，就是啊。但自性中能自见啊，即是成佛菩提因，就是你一定见性悟后才能够啊，这个你的修才能够默契大道，默契实相，才能够显发出诸佛的这些妙用，这些果德来啊。但是你也不要执着这些果德啊，不要认为我这些果德啊，这些个啊功德，这些妙用全都发出来我才能解脱，不是的啊，随缘而发， 啊，发出来也不过是啊幻梦而已，哎，只能说是利益众生，自受用多了一点而已，但是其实都是啊，不是雪中送炭，而只是锦上添花。大家不要去追求诸佛的果德和妙用啊，有多少就用多少，见性了不染了，先能出离生死轮回了啊，能够啊自己啊离苦得乐了，这个就到家了啊。到家了之后，随缘，随着你的羞耻，随着你的啊功夫，随着你的啊严持戒律，随着你在细节上的去补充，然后你这些妙用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妙用都是锦上添花啊！你已经吃饱了，端上来的点心、小吃、零食，你可吃可不吃啊！诸佛的果德、功德、妙用、神通、三昧啊，这些个大的这个啊，这个十八不共法这些个手段、这些智慧啊，这些辩才无碍，就像你吃饱了饭，又给你端上来一些东西啊，你不吃你一样饱。那我们见性，我们自己有了功夫，能够啊不染一切的境界，能够出离烦恼，知道怎么出离烦恼，也能够做到出离烦恼，这个就像主食一样，我们能吃饱了就可以了啊，也能够解脱生死，不迷了，再也不迷了，这个是它根本的一个作用啊。其实我们见性修禅宗，就是抓住它的根本的作用啊，能够解脱生死，能够在世间一切无碍，能够在任何时候不再迷失，不再被烦恼的锁链锁住，这个是根本。至于这些妙用，这些诸佛的果啊果报，诸佛的这些个作用啊，随缘啊而发，发出多少就用多少啊啊，也可以利用这些个妙用来利益度化众生啊，但它不是根本的，不是必要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弃诸佛果德分毫不输。那随着你的这个啊功夫的累积增长啊长养，你所出来的这个妙用跟佛没有什么区别，佛能够显发的你也能够显发啊。方成信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啊见性之人啊为什么没有神通啊。所以说啊，从悟后起修，修到一定程度所起的这些作用，对一个这个整体有一个啊全部的领悟和了解啊，又没有偏颇，这个才叫真信，而不是说我认为一见性了，一开悟了，我就能够啊这个对吧，我就能够起神通妙用啊，那个不是信，那个是邪信啊。好，问，既无此理，更无阶级，何假啊后修见熏见成也？他还在执着这个啊所谓的见修，所谓的悟后的修，他认为啊既然是顿悟啊，既然已经悟此理，应该一悟啊便没有任何的啊疑惑，便没有任何的无明，没有任何的烦恼，就不需要修了。他认为啊还是啊这个还要再继续给他讲解开示，为什么啊悟后还需要见修。他认为悟后就没有阶级啊，也不需要见修见熏啊见成。答，悟后见修之意前已具说，前面其实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而复移情未释，就是我们啊，所以说你悟了也好，你真悟了，你也会有这种习气啊，有这种无明又会现前啊，无始以来的这个疑心啊会一直现前的。所以说不是说悟了就完了，就不做功夫了，就啊大事已毕了，不是的啊。你这个疑情还没有完全的啊，就是说这个事就是啊消失啊融化啊，还没有完全的解开你的这个疑惑啊，不妨重说啊，入虚静心。那既然你还有疑心还有疑惑啊，你前面虽然我说了啊，但是你这个疑惑还在，那我只能再多费一些口舌啊，多费一些精力啊，这个再为你重说一次啊，重说一遍，入虚静心，你要真正啊静下心来啊，好好的听，谛听谛听啊。好，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我们这一会呢就跟大家学到这儿啊，后边呢我们下午再讲啊，下午正常两点啊。 后边这一段呢，就是还是在重复的讲解这个所谓的渐修，什么是真正的这个渐修，什么是顿悟，围绕着这个主题啊，整部修心诀，修心诀其实它的一个重点就是实修啊。但是很多人对禅宗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无修无证无作无为开悟了见性了就不需要修了就犯了这个圆觉经里边的四病认病这个圆觉经里边的这个禅病认病，包括这个灭病都犯了这一点了就甚至说波无因果。所以在这个地方祖师呢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就是为了去除很多初学的也好，还有信心没有建立起来的，还有一些对禅宗没有完全真正理解禅宗的这个解脱之见的人为他们开一个方便之门，给他们讲解这个所谓的渐修是怎么个渐修法可能大家读圆觉经的时候也会纳闷圆觉经是最上乘的法门，为什么里边会讲到这个这么多的实修的方法，奢摩他、三摩波提、禅那。我最早读圆觉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都不太重视这个后边所讲的这个奢摩他、三摩波提、禅那总是一带而过，觉得哎呀这个都是根基差的人所学的，其实不是的就是你根基好也好，根基差一点也好，你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所以经典里面讲的十方三世诸佛一切菩萨必经之路都离不开这二十五轮你再大的根基也离不开这个实修的没有说一物就所有的移情所有的习气都顿断的，没有的都是经过悟后起修。所以对于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认知，就是不要妄想哎呀我大悟了就不修了，哎呀我悟到一定程度我见性了，就我彻见本性了，我就不做功课了，不可能没有那样。你去看祖师你去看六祖你去看历代的祖师，没有一个不是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这种善护念，这种保任保护过去祖师开悟的时候，师父嘱咐弟子开悟了都会有一句话，善自护持这个善自护持就是禅宗所修的所说的渐修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了祝大家节日快乐